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下周是什么节啊？复活节，所以这一周是一个预备周，对不对？我们接下来礼拜三、礼拜五在城上城跟台北都有受难日的祷告会，那欢迎大家来参加。你们觉得爱是什么形状？就是从小到大，只要一讲到爱，我这样是不是暗示你们了？但是我想大部分的人就是想到爱就是想到这个形状，对，我们常常这样比，对不对？这样比，那我们刚刚读了这个主题经文，看到天使对妇女们说耶稣已经复活了，对不对？我们在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特别是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常常彼此鼓励说耶稣复活了，所以耶稣复活的大能也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所以不要担心，不要害怕，我们就会彼此宣告说耶稣复活了，我也复活了，对不对？我们都希望耶稣复活的大能每一天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问题是复活之前耶稣先经历了什么？你们在找周报是不是？觉得周报有答案？就是在复活之前，大家都想要复活嘛，对不对？但是在复活之前耶稣经历了什么？对，勇敢的讲出来，十字架。所以就是你们都想复活，对不对？但是想要复活之前要先经历什么？有预备好心吗？有觉得 OK 吗？就是钉十字架真的不是一件容易讲的事情，但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先做了示范。那因为我今天想要带大家进到耶稣复活之前钉十字架的这个场景，大家有听过十字架七言，对不对？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了七句话，我想那七句话对我们来说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看在复活之前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了些什么。那因为今天的经文很长，所以我想要大家，我等一下不会再回头来读了，所以大家就专心的听一次，你可以看投影幕，你也可以就是看你的周报，但是你用听的，我请弟兄姐妹，就是一些弟兄姐妹为我来读，然后你们可以闭上眼睛，然后用祷告的心来聆听。
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人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
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捻揪分他的衣服，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兵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给送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椅上有一个牌子，用希腊文、罗马文、亚兰文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
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 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原文作妇人，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
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申初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站在旁边的人有的听见就说：“看哪、啊，他叫以利亚呢。”有一个人跑去把海龙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
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龙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店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
阿们。这就是有名的十架七言，我想我们中间可能很多人就是蛮熟悉的。我们看到耶稣复活之前，首先需要面对的是十字架这个选择，对不对？他可以选择他要上或不上，就像我们一样。那当他选择走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他虽然知道他的结局是复活得胜，他知道嘛，对不对？他知道他会复活得胜，而且他会带领我们一起复活得胜。可是知道归知道，他在十架上他是以一个完全人的肉身去钉十架，痛不痛？你能想象吗？欸，其实真的是不好笑。欸，虽然我一直想笑，看到你们就很想笑。我不知道，我上周日的时候就是感冒，就头一直抽痛。你们有偏头痛过吗？对不对？当你头痛到一个程度，吃药都没有办法好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生不如死？然后我那时候在跟春兰姐分享的时候，我就跟她说，我真的觉得我很没用。我这边头痛的时候，因为我在预备信息，我就想说，我就只是偏头痛，我就一直呼求主医治我。然后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看到主耶稣钉十架这么的痛苦，然后他被羞辱，他随便一个刑罚我都受不了。那个九条鞭这样子打在你身上，打下去拉起来的时候，你的肉这样整个被勾起来，谁受得了？就是我就觉得，真的主耶稣为我们在肉身上受的痛苦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情。如果我们真的有用心体会过，我觉得我们对主耶稣的爱跟认识会非常的不一样。那你看他背着十字架走向哥哥他，哥哥他是亚兰文，他是独楼地的亚兰文，也就是在他之前2000多年前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同一个地点，就是亚摩利山。耶稣经历了极深的羞辱、不公平的审判、至亲的背叛，然后当他在这样的状态上了十字架，所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什么？饶恕，对不对？所以现在问题来了，就是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主啊，我愿跟随你，对不对？我愿跟你一起走这个十架的路，但是我就是不能受到侮辱，我就是不能有人冤枉我，就是我什么都可以，但是绝对不能就是误会我，有没有？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我们自己的地雷，但是耶稣没有。欸，他就是他受了这么多的侮辱，而且他是一点错都没有的状态，他上了十字架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饶恕。十字架是带领我们通往复活得胜的道路，也就是钉十架是进入天国的开端。 但是我们常常卡在不能饶恕的痛苦当中，以至于这个路走不通，会绕来绕去，没有办法真正的舍己，就没有办法复活。但是我们信仰中的属灵原则真的跟世上不同，就是我们就是从这里看到，要活要先死，要活要先死，真的真的，这不是一般正常人的逻辑哦。当然，这不是靠着人性的肉体的本性可以做到，需要靠圣灵的工作。那你们觉得怎么样可以饶恕？说的简单嘛，对不对？怎么样可以饶恕？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一些经文就打在这里哈，你们可以自己看。愿意。你们可能觉得就是老生常谈，但是愿意容不容易啊？不容易。有时候你跟你自己，不要说你跟弟兄姐妹，你跟你在帮别人排解困难的时候，其实讲了半天，你就是心里也知道，他也知道，就是没有办法饶恕，所以走不出那一步。可是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嘛，对不对？那愿意是第一步，愿意是一个起步。愿意是一个神迹的开始。那为什么我这边写愿意理解呢？饶恕从愿意开始，但是你愿意的时候，主会帮助你可以有机会理解。饶恕，愿意饶恕从理解开始，你越多能够去理解别人，其实上帝会给你一个怜悯的眼光。怎么说？就像我们常常被得罪的时候，我们会很生气，对不对？没有办法饶恕。但是如果比如说一个青少年，你如果知道说他原来他是生长在一个家暴或者是贫穷的家庭里面，你会不会瞬间不一样看他的眼光？你会不会就相对比较容易饶恕他？因为你知道他的背景，因为你有了这个怜悯的眼光，你能够理解他。所以愿意饶恕从理解开始，上帝会给你机会去理解别人，以至于你有一个怜悯的心，你可以用怜悯的心看他，你就比较容易饶恕人。那再来是愿意饶恕从理解开始，理解什么？理解神对你的爱。你越理解耶稣基督在十架上对你的爱，其实你越容易饶恕。阿们吗？有过这样的经验吗？这种感觉就像是，如果你常常被主的爱充满，因为你理解神的爱，就代表你常常浸泡在主的爱里面嘛。你如果常常在神的爱里面，你就很难去跟别人计较。就好像你拥有1000万，你会去跟一个100块的人计较吗？不太会，因为你有的太多了。所以当你愿意理解神对你的爱的时候，神还会给你一个感恩的心。他会让你去数算你生命中一切的美好，你光算那些东西都来不及了，你还去计算别人的恶吗？所以我觉得饶恕很难，没错，但是只要你愿意，你愿意去多一点认识神是多么的爱你，你多一点认识神是怎么样的爱你，你就有办法被主的爱充满，以至于你不容易跟人计较。那饶恕是一个释放的过程，这个观念很重要。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哎，为什么我好像饶恕他了，但是看到他还是好气？会吗？有吗？因为那是一个过程。我们不是神，我们不是一个机器，好像我饶恕了，把那个开关关掉，我就没有感觉了。其实很多的伤害感受是需要时间去处理的。没有人要你饶恕了之后马上去跟他和，就是像以前一样这么好，不一定。或许你们的关系要做一些调整，或许你自己的心态要做一些调整，但是只要你愿意，上帝会帮助你在这个饶恕的过程里面，你的生命会有一个全方位的成长跟成熟。你会在每一次的碰撞中看见自己生命的不同。所以饶恕需要非常有勇气，尤其是你饶恕的人是你必须常常见面的人，它是一个过程，所以请你也不要心急。那你会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被释放。那接下来呢，我觉得有一个状况是，耶稣能够饶恕是因为他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什么不晓得。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我们常常在无知里面彼此伤害， 我指的就是我就是不知道你有那个地雷，所以我得罪你嘛。你就是不知道我有这个地雷，所以你得罪我嘛。那如果我知道，哦，原来你不知道，我是不是就会好一点？对，因为人的无知真的造成很多的恐惧跟伤害。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他是故意的呢？他没有不晓得，他就是晓得你会不开心，所以他这样子，有没有这种状况？这种还要饶恕吗？你们的生命好高啊！对啦，还是要啦，因为为什么？为什么哈？因为保罗在罗马书上面写：“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因为请问你不饶恕痛苦的是谁？自己。所以我觉得这句经文啊，就是在我很多的时候很大的帮助我。这个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不只是在行为上，在思想上更是一个我们得胜的秘诀。就是你越去想人的恶，你就会越痛苦。你越去想他怎样对你不好，他怎样得罪你，你是不是就越痛苦？可是你如果不要去想嘛，你就不要去想他，你想别人对你的好可以吗？你想那个人曾经对你的好可以吗？就是你去放大那一些善美好的事情，你自己就比较容易过去。那当然我觉得能够饶恕的关键是在于你有一个更高的呼召，你有一个更高的目标。主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能够饶恕是因为他有一个目标是什么？他要完成神的旨意，对不对？他要完成这个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工作，他要救赎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这是他终极的目标。所以我们教会常常在教导，就是你们生命的目标是什么？阿们，标准答案，做成基督的生命。所以你每天爽爽的就做成了，当然不是嘛，对不对？如果我们都目标都是做成基督的生命，那你如果遇到考试功课，你当然会觉得这是正常的，对不对？就是如果没有人得罪我，怎么显出我把温柔的生命做出来了？如果没有人给我苦头吃，怎么显出就是我所学的我能够活出来？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更高的呼召，就是基督的生命在我的前头，那是我的目标，你就能够忍受这中间经历的一切苦难。当然没有我说的那么容易，我知道，可是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头脑很清楚。如果你只剩一个礼拜可以活，然后你又很清楚的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仔细想想看，你这个礼拜会不会过得不一样？你还会有时间浪费时间在那些嫉妒比较，或者是一些在一些痛苦的小事上面，在情绪里面出不来吗？我想很难，因为你有一个目标要走。所以耶稣基督就是因为有一个终极的目标，所以他能够把生死置之度外。那这里的经文都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阿们。就是愿这样子的经文真的刻画在我们的心板中，当我们的生命在愿意钉十字架的时候，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真的不足介意比起我们要得着的东西。那我这个经文齁，我都不特别讲了，因为我想要把时间控制一下齁。当我们还是不能理解的时候，就是这些经文就是进来我们还是觉得很痛苦，看到他还是觉得不能饶恕的时候怎么办？你只要跟主说我愿意，你只要愿意，而且是说你愿意，上帝一定一定一定会帮助你，因为这是他的心意，好吗？我也在学习。第二句话是什么？耶稣说的第二句话，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下面这个绿色的经文呢，就是圣经里面有很多的预言，都是在预言弥赛亚他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如果你想要知道，就是圣经里面有很多的预言在预表耶稣基督来的状况，你可以看以赛亚书53章，还有今天我们读的诗篇22章，他们都是非常有名的预言诗。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了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这个罪犯的悔罪，我觉得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过程中最充满神迹的一刻。为什么？好，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对不对？十字架的罪犯就代表了全世界的人类，也就是你和我。耶稣愿意拯救所有愿意被他拯救的人，阿们吗？但这个罪犯为什么突然会有如此深切的悔改，还主动开口跟耶稣要天国的福分？因为他原来也是跟着吃小的哦。四福音书记载的有一点出入，但是其实在英文里面，他们是不是一个笑他一个没笑他哦？是两个都有笑哦。他们笑耶稣说，啊，你不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救自己啊，你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相信你了。但是后来这个突然有一个罪犯突然有一个悔改，而且还跟主耶稣说，你德国的日子要把我，就是要把我算进去。为什么？好，没关系，救恩属乎耶和华。其实能信耶稣就是神迹哦，阿们吗？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住在神的里面，就是神的同在，就是乐园。这边有讲到乐园，对不对？其实乐园在圣经中有几个说法是一样的意思，在创世纪中的伊甸园，还有保罗讲的三层天。其实乐园指的就是神的同在，天堂就是神的同在，天国就是神的同在。所以乐园的相反就是一个没有神同在的地方。好，悔改进天国，如果我们像那两个罪犯一样，就是我们本来就该被定罪，但是我们在那个当下，我们愿意顺着圣灵的感动，我们愿意认罪悔改，那永远不会太迟。我们如果能够认自己的罪，然后并且认出赦罪的主，这里有一个我觉得很美好的关键字，就是我们今日就要有主的同在了。今日就是今天，不是明天哦，不是改天，就是现在，就是此刻。我们此时认罪悔改，此时就得到神的同在。你想不想要神的同在啊？阿们。所以我们常常天天，为什么要天天在主的面前求主圣灵光照我们？就是要省察我们有没有什么得罪神的地方，以至于那个东西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们就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好好的认罪悔改，你愿意的那个时刻，神就与你同在了。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福音。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句，什么？母亲，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其实啊，这句话，因为我从小在 教会长大，你们觉得第一句话是在耶稣在对谁讲？他叫他看谁？对吗？我也是这样想，但是有一天我们那个社青在练习，就是读那个复活节的时候，阿辉读到这边的时候，他突然这样子，看你的儿子，你记得吗？所以你那个时候觉得，所以你那个时候觉得那个耶稣是要玛利亚看谁？哦，你们有这样想过吗？好，没关系，看谁都可以。就是当时的状况是这样齁，其实十字架没有我们想象那么高，要不然耶稣讲话大家听不到的，就是他比你想象的更血淋淋的在你的面前。而且当时确实在下面看着耶稣的人是妇女比较多，因为 男性，因为耶稣是以政治犯、革命分子的刑罚被抓起来、被处分的，所以如果年轻的男子在这边，他的门徒在这边有可能会被抓，所以他们其实下面在的门徒是很少的，我们只确定约翰在，然后就是一些妇人，好多叫玛利亚的都在下面。那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你觉得他只是在 表现他是一个孝顺的孩子吗？不是齁。然后还有刚刚我问你们的嘛，因为在原文中其实耶稣称玛利亚是什么？妇人。你们记不记得在三年前，讲的好像真的三年前，耶稣在迦拿的婚宴里面也叫玛利亚叫妇人，对不对？我自己的以人的感觉来想啊，我觉得换作是任何一个母亲，你看着你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全身都是血，你敢看吗？所以耶稣就说，妇人看他，如果这个时候他说妈妈你看我，玛利亚会不会崩溃？会，对不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其实他是在跟玛利亚说什么，他是说勇敢忠心的妇人啊，你看我在这世上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你也已经完成了上帝的托付，你看我不只是你的儿子，我更是天父的儿子，我必须以我父的事为念，还有你看我不但是你的儿子，我也是你的主，我更是全人类的救主，我所当行的我已经完成了，看啊，以你的儿子为荣吧。我觉得他要把自己的角色在这个时候很清楚的拉出来，这样才能够真的安慰一个做母亲的心，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一起完成了天父的托付。然后接着他就看约翰，然后说，看如今因着我这成了你的母亲。其实我那时候在读的时候，我常在想，在这样子的痛苦当中，怎么有人还有办法顾念别人的需要？我觉得父母亲比较可以，就是常常做父母亲的在最痛苦的时候还会想着他的孩子怎么办，但我觉得做孩子的比较难，相对来说。所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我想在患难中，就是耶稣虽然身为人子，但是他有神性，他有为父的心肠，所以他在那个当下他是用一种天父的爱在看着他的母亲跟他的门徒。然后你们有没有想过，耶稣明明就有弟弟妹妹，为什么他要把他的妈妈托付给约翰？难道就是他的弟弟妹妹没有能力照顾妈妈，或者是他们没有责任感吗？你们有想过吗？约翰比较，他们的年纪我是不确定啊，但是他的弟弟妹妹应该年纪也没有到很老。好， 我想齁，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当然约翰是更值得托付的人，因为他比他的弟弟妹妹们更了解他。他的弟弟妹妹那个时候有的还没信他呢。你们啊，我们人只会把我们最在意的人事物托付给我们真正信任的人，是吗？对吗？我常常前几年常常在想，如果我不小心意外了，我的猫，我有两只猫，真的他们都很老，要托给谁？我认真的哦，不是家人就可以托付。欸，我觉得我会想要托付给一个真的认识我跟我的猫之间的爱的人，因为那两只猫十九二十岁了，他们陪我度过的日子比任何人类都长，而且他们陪我度过忧郁症的日子，所以他们对我来说是非常不一样的。我只会把他们托付给可以跟我生死与共的人。我想耶稣也是，在那个那么危急的状态之下，逃的逃，跑的跑，约翰还站在这里。请问他不把妈妈托给他，要把妈妈托给谁？ 再来，我觉得耶稣做这个动作有一个示范的作用，他很清楚地表达他对人类关系的心意，就是因着他的宝血，他重新定义了人跟人之间亲密的关系。我想我们都有一个经验，就是你来到教会，你发现你跟某些弟兄姐妹的关系比你跟你有血缘关系的家人还近，对不对？然后因为你们有共同的信仰，因为你们都是一同仰望耶稣的人，就像约翰在十字架下面仰望耶稣，因着耶稣，某些人会成为你亲密的弟兄姐妹，某些人会成为你如同母亲或父亲般的存在。因着耶稣的嘱咐，玛利亚成为约翰的母亲，约翰成为玛利亚的儿子。透过耶稣的宝血，主重新定义了亲密的关系，这是耶稣对教会的心意。我们都是因着主的宝血，主的宝血留在我们的血液当中，以至于我们可以比有血缘关系的人更加的亲密。好，这句大家是不是很熟悉？因为前几周牧师才讲到，对不对？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这句是马可福音里面记载的，是亚兰文。然后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是马太福音是用希伯来文记载的。他们希伯来文跟亚兰文很像，但是应该是都是用亚兰文，因为当时在他们那个犹太人中间还是比较习惯讲亚兰文。那他的意思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句话呢，其实在当时，就是在现在，我们有一些争议。你们会不会觉得耶稣的七句话前三句跟后三句都很冷静，而且充满了爱跟信心，然后中间这句怎么忽然像 K 笑一样这么有情绪，而且是大声的喊叫，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刚刚不是才说在原谅吗？还不是在安排自己的家人吗？怎么突然间这么有情绪？你们有想过吗？啊，我不知道，我本来哦，对，我本来没有觉得有怎样，但是我后来才知道，有些人觉得不能理解，就是会觉得耶稣不是已经在客西马尼园祷告里面已经得胜了，为什么钉十字架的中间又突然这么情绪反扑？所以就有一个叫做宣告说，就是在圣经里面预表弥赛亚。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经文，其中一篇就是诗篇22篇，也就是我们今天刚刚读的起印经文，其实实际上更长，我已经砍了8节，因为前面21节是在讲弥赛亚的受难，然后22节之后是弥赛亚的得胜。那你回去看，仔细看诗篇22篇，它里面真的写到很多都是耶稣钉十架的状态。那22篇的第一节就是什么？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有一个宣告说，就是说耶稣在十字架上宣告这句话，是告诉大家说，我就是你们所等候圣经里面所描写的那一位弥赛亚。不信你们去看诗篇22篇，里面写的清清楚楚，我刚刚所经历的都记载在上面。所以耶稣等于是在上面宣告他就是弥赛亚。那但是比较多人呢，还是觉得是离弃说，就是我们心中的感觉，因为耶稣也是一个完全的人嘛。你决定钉十字架，你是决定啊，但是你是不是中间坐一坐的时候，还是会有非常痛苦，非常非常觉得没有办法原谅，没有办法受苦，就跟神在那边说，我受不了了，我不要了，会不会？正常嘛，对不对？合理。那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当时发生了一些怪象，就是。首先是中午12点到下午3点，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过程，遍地都黑暗了。中午12点到下午3点，天色应该是怎么样？最亮的时候，甚至阳光会很刺眼，对不对？我们运动都要避开那个时间，但是那个时候遍地都黑暗了，这在全世界都会被觉得是一个怪异的现象，对不对？就是好像会有灾难来了。再来是店里的幔子， 就是阻隔在圣所跟至圣所中间有一道幔子，那个幔子就是人不能进到至圣所见神的荣耀，否则会被击杀，因为神是圣洁的。每一年都只有大祭司可以在七月十号赎罪日那天单独进到至圣所，就是为全百姓赎罪哦。就是那个幔子竟然从上到下，当耶稣在喊叫的时候，就是那个幔子裂开了，就是它代表什么？神的荣耀已经从至圣所离开了，离开那个地方，不再被那个地方所限制。耶稣的身体像那个幔子一样为我们裂开了，从今以后我们只要透过耶稣的身体，穿过耶稣的身体，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不再需要任何人为我们赎罪。这就是耶稣基督在十架上做的最宝贵跟最重要的一件事。然后那个时候还发生什么事？地震动，磐石崩裂，坟墓开了，已睡的圣徒身体有很多起来的。然后还有发生什么事情？耶稣前三句后三句都是比较平稳的，对不对？但是他中间大声喊叫，就是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其实对那个当时在场的人来说一定觉得非常的惊奇。请问一个被钉十架的人，他应该是什么状态？非常的虚弱，跟一般的犯人一样，他应该早就精疲力尽，气若游丝，怎么可能还有那么大的力气可以来喊叫？然后一般的犯人啊，就是可能要折磨两三天才会死掉，可是耶稣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就断气。本来那个兵丁啊，因为接下来就要安息日了，所以他们不能容许那个尸体继续挂在那里。那个兵丁为了要让犯人早一点死，他们会打断他们的大腿骨，让他们的身体没有办法承重，然后就拉扯到肺部，就造成无法呼吸，那个肺衰竭死掉，通常是这样。所以耶稣旁边的两个都这样被弄死，但是耶稣不用，因为兵丁过去的时候发现耶稣已经断气了。这是为了要符合圣经里面有一节诗篇三十四篇二十节对弥赛亚的预言，他说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耶稣的骨头没有一根被折断，所以这么多的神迹让在场执行非常有经验的那个外邦人百夫长，因为他常常在执行执掌这个行刑嘛，就是十字架的犯人他看多了，他盯多了，可是从来没有一个犯人像耶稣这样这么早断气，然后又有力气大喊，然后天上又就是一片黑暗，然后圣殿的幔子又从上到下都裂开，地又地震又什么的。所以他那个时候这个百夫长就非常惊奇而且害怕的说，这真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的死，主耶稣他是完全的人，他圣洁无瑕疵的身体要在那个时候吞下人类从古至今直到永远的罪。你可以想象有多少的污秽肮脏在他的里面，这个同时圣洁的父必须要离开他，三位一体的神分开了，史上最大的孤单跟黑暗正在发生，没有人能够为他承受，他一定非常痛苦，对不对？我想对耶稣来说，没有什么比与神隔绝，就是上帝转眼不看耶稣，更加的像地狱。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正觉得你在孤单黑暗里面，然后你觉得 你的孤单是最孤单，你的黑暗是最黑暗，就是仿佛全世界都离你而去，就是有人有这样的感觉吗？现在也不好意思讲啦，对不对？如果你这样想的时候，拜托你记得耶稣在那里，因为他尝过这个滋味，他完全知道你的孤单。好，我们进到第五句后，第五句耶稣说什么？耶稣是真的渴了吗？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这句话，其实是 让我最多去思想，也是最感动我的。第一个就是他说这句话是表明了他的顺服，因为他顺服天父上帝做成这十架的工作，他要应验所有有关弥赛亚的预言。然后他想到还有一句，就是诗篇69篇21节，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为了使这个经上的话都应验，所以他说了。这个说法你们可以接受吗？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突然想到，就是圣经里面讲了很多关于弥赛亚的事情，有一句话他还没说，所以他就把它说出来，为了成就就是圣经里面对弥赛亚的预言。我其实以前觉得不合理，你们觉得合理吗？合理哦。我觉得最神奇的是哦，耶稣讲了这句话之后还真的有兵丁拿醋给他喝。那些兵丁是外邦人耶，他们不知道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演戏配合，就是在大家面前证明耶稣是弥赛亚，所以这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那但是他们为什么拿醋给耶稣喝？是因为耶稣的上一句是不是说以罗伊以罗伊？对，大家听成什么你知道吗？有些人听成他在呼喊以利亚。那大家对以利亚就是都有一个想法，就是觉得弥赛亚要来之前会有一个开路先锋是谁？以利亚。所以犹太人其实很常在等以利亚，等着等着，他们犹太人甚至有一个传统或者是传说，就是他们会在逾越节的时候，逾越节的时候放一个空椅子给谁坐？以利亚，以利亚。因为他们就是觉得说以利亚会化作拯救圣徒的天使，就是来救人。所以当耶稣在十架上这样喊的时候，兵丁就想说，哇，那以利亚会不会真的来救他？所以就用醋让他清醒清醒，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对， 有这个说法。对，那但是我的心里每一次读到这里，我还是常常想说，出水磐石怎么会渴？就好像海洋说我很干一样，很怪，就是这句话。但我想齁，人生其中一种极深的痛苦是什么？失去。你们有没有失去过什么？健康、财富、家人、朋友，这些失去都很痛，对不对？但我觉得有一种失去是属于价值感的，我觉得特别痛。比如说运动员或者是艺术家的手感，你们懂我在说什么吗？或者是一种你与生俱来的个人魅力，或者是某一种属灵恩赐。当你失去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痛苦？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特的能力，那个常常是证明你价值存在非常重要的是你的是什么，什么就是你最深的失去。耶稣基督是出水的磐石，但是他愿意为了我们失去这样子的能力。当你愿意走十架的路的时候，主动或被动的，你一定会面对这个最深的失去。失去会强迫我们面对自己的人性跟极限，然后你会很快的发现什么？自己不是人生的主宰，神才是。我们只是受造物，我们不是造物主。所以全能的主耶稣，他为了救我们，他放下了失去了他的一切能力，换来什么？换来我懂了。懂什么？他上十字架证明他懂你一切的困难跟失去。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我们在最深的失去中，也会经历到从我渴了的缺乏到我懂了。懂什么？你在失去当中，你才会对人多了同理的怜悯，以至于你能够安慰人， 因为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阿们吗？在最深的失去中，你会懂什么？你会对神生出了坦然无惧的信靠，因为耶稣也走过，你就不会在他面前有羞愧。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了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他的渴是出自于渴望人们对他渴慕的呼求。阿们吗？启示录说，来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耶稣就是那生命的水，他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其实耶稣渴望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里面，支取他的爱跟道，找到这个世上唯一的爱的源头跟满足，以至于我们这一生不再缺爱饥渴，劳碌奔波却空虚徒劳。一个出水的磐石怎么会渴？其实它是同理的道出十架上所有人生命的困境。他所渴望的其实就是你我把心敞开接受他的爱，也唯有他能够满足人类无限的渴望。阿们吗？其实他是在讲出我们所有人的状况，我们的内心都干渴。再来，我们很快看吼，这个字成了，成了这个字在中文是两个字，英文是三个字。哎，哪三个字？不告诉你们。啊，亚兰文是一个字，这个字是代表一个人工作完成后胜利的呼喊。那这一句就是主耶稣在十架上得胜的宣告。那这几个这个字呢，有几个意思，我们就简单带过就好。第一个就是解决了。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5:17-18这边，我们 很熟的，就是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对不对？是要成全，那个成全就是解决了。再来就是这个成了是父亲了的意思，父亲什么？父亲你因为罪该付的代价，他为你付了。再来是这个成了是办完了，就是他把事情完成了。最后一个呢，这个意思是完成了，实现了。就如同这个路加福音18:31，他说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这个成就，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我们的神对我们的救赎是超过我们的想象的。你想犹太人他们等的是一个拯救他们民族的英雄，对不对？可是上帝要救的不是只是犹太人哦，是全人类。然后犹太人等的是一个带他们革命成功建立地上国度的君王，可是神要给我们的是什么？人人都可以进的天国，也不是只有给他们。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就是把神想得太小了。其实有时候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你只定睛在自己的时候，你会觉得好恐怖，好痛苦，然后你不明白。可是你要知道，神的旨意高过我们，他的道路高过我们。你要的只是一点点，可是他要的是，他要给你的是非常非常多，非常大，非常丰盛的。我想耶稣被钉十架的那一刻，有很多人在下面心里是想什么？完了，完完了，就是我们期待的一切都成泡影了，对不对？可是这个时候耶稣却说什么？成了，他却发出一个得胜的宣告。所以你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为你们做成了这个得救的工作吗？阿们。最后我们看最后一句是什么？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这个气就断了，这句话呢是在约翰福音，气就断了跟路加福音记载的这一句，他们的意思是一样的。他们的原文是由两个字组成的，就是放弃跟灵。他的意思就是说，是耶稣自愿放弃他的灵魂，跟一般的死是不一样的。这个词的意思是耶稣自愿捐躯， 那我们看，就是耶稣说这句话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这句话跟第一句话一样，它的开始都是说什么？父啊，因着耶稣，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再一样。就是因着耶稣，我们可以进到父面前，跟父的关系更加的亲近。我们甚至呼叫他阿爸父，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他喊的那个阿爸父，是亚兰文里面极其软弱的小孩子对爸爸所呼喊的阿爸，就是他对神是这样呼喊哦，他要我们也是这样子跟父神有这样的关系。所以因着耶稣，我们跟父的关系不再一样。再来是透过这个经文，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就是灵魂的关心和照顾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常常花所有的时间在照顾看得见的物质，对不对？或者是我们的环境，或者是我们的外在。可是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灵魂才是存到永恒的，所以对灵性的照顾是非常重要的。再来是上帝的手比万有都大，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上帝的手是不是最大？所以我们只有把我们自己全然交在神的手中是最稳妥的，阿们吗？我们虽然知道这个道理，但是若是你不敢钉十字架，你没有办法经历，你没有办法经历什么叫做你要全然的把自己交在父的手中，因为你还是会靠自己。你只要还有一口气，你只要没有死透，你就不会愿意把你自己全然交在神的手中。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钉十字架是进天国的开端。就是弟兄姐妹，我们若是选择这个世人没有办法明白的路，会让人产生一个非常大的震撼。你真的走上这条路的时候，别人会说什么？这人真是神的儿子。他一开始看不懂，就像耶稣刚被钉的时候，大家嗤笑他，觉得他没有能力，觉得他很可笑。我们走十字架的路也是一样，会经历这些。但是你做到后来要做成的时候，别人会说什么？这人真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有什么特质？他会使人和睦。耶稣基督就是来到我们中间，用他的身体废掉了冤仇，使两下合而为一，使我们与人和好，使我们与神和好。这是我们愿意走十字架的路最后会做成的一个美好的工作。得着复活的生命之前，我们需要面对十字架的功课。钉十字架，首先我们要面对饶恕，而饶恕从愿意开始。当我们愿意饶恕，借着圣灵，我们能看见自己的罪，并认出赦罪的主，如同那罪犯。我们何时悔改，何时就得着有主同在的应许。在十字架的痛苦中，我们检视生命中的关系，因着主宝血流通在我们的中间，我们能够重新去爱，我们能够不负主的信托。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我们会经历最深的黑暗、孤单、被弃绝，但是在这最深的失去中，我们会懂得完全的舍己，从自我的挣扎中下来，单单仰望神，谦卑顺服的让死在我们身上发动，十字架救赎的工作就成了。只有老旧我死了，基督的生命才能够在我们里面长出来，我们就真的能够将主权交托在父的手中，甘愿死，甘愿将老我被钉，进入主的安息，等待复活新生的自己。我想今天我讲的，可能弟兄姐妹都觉得你们都懂了，那我觉得更好，就是我们就直接用行动来回应主的爱。 我们今天讨论的时间就用来做这件事情。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用一首诗歌，我们在祷告中求主圣灵来光照我们，检视我们的生命中还有没有什么没有办法放下的重担跟痛苦，其实是来自于我们没有办法饶恕。然后我们每个人将这件事，或者是没有办法饶恕的这个人，甚至是你对你自己的不饶恕，这些一直在我们心中缠累我们的，使我们的爱堵塞的，没有办法使我们自由的这一切，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以这个心代替你的心，你就来到神的面前，你就跟神祷告，你说：父啊，我愿意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就是当你祷告好了，在你的位置上，你就来到前面，拿一个心，然后用这个钉子，这边有钉子，你就把它钉在十字架上。你钉的时候，你就对主说：父啊，我愿意饶恕，你帮助我。父啊，你释放我的自由。你也可以饶恕你自己，或者是你就跟主说：我愿意把那老旧我钉在十字架上，求你来更新我，好吗？我们一起今天用这样的行动来回应主的爱。我们一起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因你十架》。
唯有你在我的生命中，你赐给了我新的生命，你的宝血洗净我，恢复我心深处，我要永远。